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就着马可福音上面所记载的，能够来思想啊，我们从你在你面前的领受，求你来保守赐福，主所说所行的，都成为我们在灵命中的建造。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圣灵的光照引领，使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启示和看见。听我们的祷告，喂养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从第九章开始看，那我们先来读第九章，先来读第九章。好，我先读，一个人读五节，我们用顺时针的方式。马可福音啊，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这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不甘。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唉，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
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年？”对他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们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骨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
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能赶他出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他们离开 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叫叙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要三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都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对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但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右脸。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们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后里的灵魂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气运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
明天你们是洗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死这信我的，一个小子也老，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如果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一瘸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假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可供。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九章。那么前面那一章我们有讲到，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讲他要被杀被害，那么呢讲了这些以后，那么这个彼得就跟耶稣说你不就拉着耶稣这一个在当中就跟耶稣意思就不要耶稣去走这一条道路。那么耶稣就责备他，就称他是撒旦，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当中我跟你们交通，因为我们基督徒要记得耶稣是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是要跟从主，信主的人就要跟从主，那么就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或者生命的一个操练。那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操练当中，很要紧的是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人的意思。所以第九章开始就要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体贴人的意思。所以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会开始告诉我们，我们要开始去思想上帝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是对一群已经对耶稣有认识的人继续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第九章开始 要在当中思想怎么样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怎么样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呢，首先的第一个要紧的是将来荣耀的盼望。如果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将来荣耀的盼望，那就很可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要所受的一切苦楚，不论有多大，都要把它跟将来的荣耀去做比对。要不然我们会软弱到一个地步，说上帝，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些苦？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有这个有那个？或者说别人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对比跟比较，对不对？所以我们先看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这个对比是一个要紧的对比。如果我们不先看到十字架跟他的荣耀的话，我们 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哦、所以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荣耀，我们就会问上帝很多为什么、哦、然后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么辛苦。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所以在这里我用这一节跟你们分享这一段话的用意，就是一个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的眼目要定睛在那一个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现今我们才能够接受一切从人看甚至不合理的苦楚，知道吧？不合理哦，不是人认为合理的苦楚，不合理我们也接受，这才叫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本来就不合理，你把一个义人钉死，这不合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来看的时候呢，所以当我们来看一下跟从主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保罗就自己讲的刚才那些话。保罗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他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哦、但是呢他蛮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荣耀。所以第九章第一节就讲，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他没有讲荣耀，他讲能力、哦、所以我们将来讲那个荣耀呢，就是有神的国的那一切的丰富在那里，所以这里就用能力不用荣耀。那么耶稣就跟他门徒说，有一些人、哦、他可以看见上帝的国降临、哦、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这一个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讲的是这一个上帝的能力啊，大有能力的上帝的国降临。所以过了六天，耶稣就带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好，刚才你们先来的知道，我刚才不是讲要看耶路撒冷在哪里？高山，知道吧？有没有？要看新天新地要在哪里？极高的山上。你看到没？你不到高山看不到上帝的果，知道吗？所以它是一个位置，一个位置。高山的意思，如果你去读的话、哦、那么它、可以用地上的山去想，但它不是。高山的意思就是说你远超过地上的一切荣华，知道吧、哦、如果你要知道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荣华，你一定要站到一个位置远超过地上的一切，你才看得到将来。所以用这个位置来告诉他们，你耶稣带他们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就在面前变了形象。所以门徒就在这个高山上面呢，就看到那个新天新地的荣耀，新天新地。所以耶稣就突然之间就改了，全部变成极为白色，极为白色。白色在圣经里面一直都是一个圣洁的标志，圣洁的标志。所以呢这时候第四节很要紧，以利亚跟摩西就显现了、哦、所以呢高山的那一个极高的山上，在将来的时代里面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没有了，知道吧？摩西是摩西时代的人，以利亚是以利亚时代的，耶稣是耶稣时代，每一个都相隔很多年很多年，对不对？可是在那一个复活的位置，荣耀的位置，没有时间，知道吧？不再有时间、哦、所以我们就不会像有上次我们提到有些人说，哎呀你活那么久做什么，这个不是新天新地的观念。新天新地没有久这个字，没有久这个感觉，知道吧、哦、要不然你活在新天新地、啊、我已经活了300年了、哦、你没有时间观念，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活多久。所以不要用现在的去想，所以他一定要在一个高山上越过这世界的一切的一切，我们认为好的美善的荣华的都超越了，才能够在那里看见到底是什么。 所以高山就告诉我们，它是指的是在那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新的创造，知道吗？新的创造。所以摩西、以利亚就在那里。其他的圣经的经文说，他们在讨论一件事情，讨论耶稣上十字架的事，讨论是耶稣上十字架的事。所以你很奇特，就是对摩西、对以利亚来讲，他们都知道整个信仰的指向是耶稣。那么呢，耶稣是要来为人怎样上十字架，所以就谈论这件事。然后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呢，彼得、约翰跟雅各这三个人就待在那里，用待在那里比较容易形容，因为这三个人不知道，听不懂他们另外三个人在讲什么，完全听不懂，所以三个人就在那里。然后彼得呢，还是彼得比较勇敢，他就说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有人说新天新地到底怎样，我说彼得只告诉我们真好，他只告诉你在这里真好，知道吧？什么都好，就是真好。然后你不想走，你就想在那个地方住下来。所以呢，彼得就马上想到，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搭三座棚子，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一座，那我们就留下来，不要走。所以就是新天新地，知道吧？新天新地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跟你说真好，因为彼得只跟我讲，跟我们讲真好。真好。然后呢，彼得也不知道，可是他们很惧怕，心中就很惧怕，因为从来没有过的情境、哦、这时候云彩来了遮盖他们。云彩就是神在地上要显现的时候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天父就在云彩里面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这段话就是天父为主耶稣来做一个见证，我们要听他是什么？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知道吧？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么这是神所爱的，我们要听他。好了，这是最要紧的。如果我们将来要在新天新地的话，我们就要怎样？听主的话，听主的话，因为这是神所爱的，要为我们上十字架的那一位。然后呢，突然之间、哦、忽然他们就一看，哎，不见了，所有的都景象都不见了，只见一人，只有耶稣跟他们在那里，其他都不见了。好了，所以第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就告诉门徒，我还没有复活以前，这个话不要讲、因为讲了没有用，知道吧？只会造成大家很多困扰、复活以后就容易懂了。好，那对我们基督徒就要思想，复活以后为什么容易懂？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新天新地，就极其圣洁的、有神的能力临到的神的国度的地方。在那里，那么会怎样？门徒会告诉我，在那里怎么？你不会想要离开，你会想要一直怎样留下来？那就是新天新地。好，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讲到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天使带约翰到极大高的山上去看，就是看这个新天新地。他远超过世上的一切荣华，所以不要把世界的拿来跟新天新地比，知道吧？一个是会朽坏，一个会过去，一个是永远，所以这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啊，不同的一个情境的、哦。所以下山以后，耶稣就告诉门徒说，我还没有复活以前，你们就不要讲。门徒啊，虽然不跟别人讲，他们彼此就在那里议论、哦、到底是什么意思、哦、什么意思，为什么死而复活以后就可以讲这个事。所以门徒想了想以后就问耶稣啊，以利亚为什么要先来？文士也这样说。那耶稣就讲，以利亚已经来了，因为他要来复兴万事，复兴万事。那又讲 他要受许多的苦，指着人子说人子要受苦。所以这里呢表示说他已经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知道吧？施洗约翰就要来的以利亚。好，我们看一下文士为什么会这样讲。我们看一下撒加利亚书，不是撒加利亚，那个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圣经的最后两节，旧约的最后两节，旧约的最后两节，新约的前面一点点，旧约最后的两节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第五节第六节就是从，旧约要连到新约的时候，上帝最后在旧约给的话是：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里就讲到以利亚要先来，以利亚要先来，他会使父亲是多数，父亲们的心呢转向儿女们，儿女们转向父亲们，就是呢免得咒诅就是遍地遭受灭亡。所以这里耶稣用讲复兴万事，知道吧？复兴万事就是人真的要领受救恩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儿女们的心转向什么？父亲。那这个对人来说的话，是一个很难以思想的。什么叫父亲们的心跟儿女们的心互相转？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有做了一点点引申。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马可的后面就是路加，我们马可读完就会读路加福音第一章十六节，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以利亚的时候，那么天使跟他的父亲撒加利亚这样说，第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他用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也用悖逆的人转从什么？义人，义人的智慧。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一个人来的时候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然后呢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好，那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来。所以当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基督来之先以利亚先来，那耶稣就讲以利亚已经来了，其实就是谁？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是怎么样复兴万事？复兴万事呢，你可以看到复兴万事前面讲的就是让人的心归回转向神，转向神。那人的心要转向神，第一个你要先转向你自己的 父母跟儿女。就是一个人呢，如果你不能够体会这个爱的话，很难去体会上帝给你的爱，体会上帝给你的爱为什么？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怎样赐给他们。所以一个人要先去思想天父爱我们的爱大到一个地步，把他最爱的儿子都为我们怎样舍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去体会天父的爱，就是说体会到先转向那一个父子或者是母女之间的那一种生命的一个连结的爱，很难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很难思想。那我们一般比较容易体会的是往下的爱，往下的爱，你们做妈妈的比较容易体会往下的爱，你会觉得你很爱你的孩子，你为你的孩子做一切，对不对？可往上的爱呢？这就是我们要转的地方，知道吗？我们容易往下爱，这孩子我们怀孕生的， 这孩子是我们的孩子，这孩子是我们养大的。往下容，我们一般人往下容易，往上呢不容易哦。所以为什么他两个都讲，为父的心转向子女，子女的心转向什么？为父的。所以圣经来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两个方向，你都要去思想。不是我们爱神，事实上是神怎样爱我们。所以这叫复兴万事。万事就是让人不再那个专注于在自己，让人可以知道说上帝愿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最爱的都给我。所以我们啊，以利亚来的时候就讲怎么复兴万事，我们前面讲过，就只有悔改。悔改，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上帝的赦免。我们啊，所以需要上帝的赦免，他就用这一个生命的关系讲，因为我们所行的一切都破坏了生命的关系，我们所行的一切都破坏生命的关系。我们跟上帝本来有生命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犯罪就怎样，就破坏了，就破坏了。所以耶稣就讲，以利亚要先来，他来先来复兴万事。所以门徒就想知道了，原来耶稣讲的是约翰。然后又讲，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但因为人不接受耶稣，所以以利亚先来做见证。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就解释给门徒知道，这里就告诉我们十字架的路是这样。我再说一次，十字架的路常常不是在人眼中合理的路，知道吧？不是合理的路，不是合理的，是一个被人所看清的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都一定要到十字架里面去思考，因为跟前面完全不一样啊，不是那么相近的。你看第一个，第一段的事情是啊，门徒跟许多人在那边争论，文士在他们跟你争论。那么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跑去问他的安，表示耶稣这一次的出现呢，不在大家的预期当中。那耶稣既然出现，所以大家都很稀奇。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在辩论什么？那么其中一个人就说，就跟耶稣讲，我带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护着，那么这个鬼呢捉弄他的时候，他就整个身体口吐白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枯干很可能是抽筋，很可能是抽筋的那个样子。然后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怎样赶不出去？这对门徒来讲也是很稀奇的事，对不对？因为先前门徒都怎样赶得出去，可是现在怎样赶不出去。那为什么辩论？就是大家就是为了赶不出去再怎样再辩论，对不对？门徒，如果你是门徒会觉得说，我平常都赶得出去啊，这是为什么怎样赶不出去啊。那你如果你是门徒，你会觉得责任出在谁？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这样才有辩论嘛。你跟人家辩论是什么？你认为你是对的，他认为怎样他是对的，可是两个人的对不一样才会辩嘛，是不是？所以辩论就是这样。门徒认为我以前赶鬼就这样赶就出去了，对不对？这一次为什么赶不出去？所以一定不是我的问题，一定是什么你的问题。那别人会觉得如果你是你讲你的夫子是怎样怎样，那你应该就可以把这个鬼怎样赶出去。所以门徒跟这些文士们就一直争。那么第十九节耶稣就回答了，耶稣就叹息，这是一个不幸的时代。那么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这表示上帝神一直在忍耐人，忍耐人怎样？人不信，不是上帝不愿意做，不是这个鬼赶不出去，是因为人怎样不信，没有信心。 然后耶稣就说，好，你把他带到我这边，碰到耶稣就行了，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是信心嘛。那么来了以后，鬼就在那边大大的发作一番。然后21节开始蛮有意思，耶稣没有马上把鬼赶出去，知道吧？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要紧的事，在当中呢，他没有问这个孩子说，你对我要有信心，有没有？他问谁？父亲。你们知道他问谁？父亲。所以为什么做父亲那么重要，知道了吧？为什么做父亲那么重要？所以许多人啊，常常会跟我说，这孩子很小，不会信耶稣，等他大了再说。圣经从来没这样说，你看到没有？耶稣有人说，哦，没关系的，等他大了再决定要不要来找我医治，有没有？有没有？做父亲的要怎样？你要信，你要这个责任，因为交托给你的，知道吧？在你的手中。所以耶稣就问这个父亲，那么问他患病有多久，然后他就从小的时候开始，那表示什么？这个苦已经怎样很久了。可是这个苦很久，然后呢，鬼不仅捉弄他，鬼还把他扔在火里水里，知道吧？这是一件可怕的事，鬼会做这样的事，鬼会做这样的事，让一个人在火里面，然后呢，或者在水里面，自己虐待自己。然后，那么最重要的，耶稣要他讲一句话，就是下面这一句：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你看，他把他跟他的孩子连在一起了，有没有？求你怜悯什么？我们帮助什么？我们。我刚才讲，父亲的心转向什么？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什么？父亲。你要讲信心，你就要有爱心。爱心，生命跟你关联的人，你就要把他怎样放在一块。所以耶稣要他讲这个话，求你怜悯，不是怜悯我，怜悯我们。他受苦，我受苦。他受这个辖制，我也受这个辖制，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第一个，耶稣就要把他的心打开来，让他的眼光有一个看见，有一个看见。然后呢，这个最要紧的看见就是什么？他今天来的目的是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第一个是他要知道上帝的怜悯，第二个他讲到说，你若能做什么，那耶稣就回答他，你若能。信这个字原文没有，知道吗？信这个字原文没有，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你若能。所以有人翻译呢是不翻信，那么呢，把这个你若能打一个问号。当你说你若能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你怎么跟上帝说你若能？你跟上帝说话应该说什么？你一定可以，对不对？你如果上帝啊，耶稣，你如果可以，那就表示你觉得不一定，这不是信心，知道吗？所以耶稣把他的这一句话重讲的意思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你的信心不够，你没有真的信，你还有在那里有怀疑的成分，质疑的成分。所以耶稣讲，你要信，你先要信，你要得上帝的怜悯，你要怎样？你要信。好了，这个孩子的父亲马上知道了，原来问题是什么？我没有信，我没有够的信，所以他就讲我信不足，所以他就喊着求主帮助。那么这一段对话之后呢，所有的人呢都跑过来看了，很有意思。为什么跑过来看？本来大家还在那里辩论争执不休，对不对？然后耶稣跟这一个人对话以后，那么呢，这些人 突然之间呢，啊，就是人都喜欢看热闹，知道吧？就回过来看，回过来看以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啊，那么呢，啊，你这个污鬼使人聋哑，那我吩咐你从那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因为鬼通常是进来出去，进来出去，那么那个鬼就让孩子抽一阵风，像死了一般。那大家以为他死掉了，其实他没有死，耶稣就把他拉起来，其实就好了。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跟前面都不一样，前面都不一样。前面当一个人开始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十字架的道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用十字架的道路来使别人能够信得上神。人不一定信得上神，但是当你走过十字架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信得上，知道？好，如果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哦，你信得很好，或者说，哦，知道说，哦，你信的神啊，怎样怎样，通常是他看见一件事情，上帝帮你解决的，对不对？一件困难的事，上帝祝福你的，是不是？可他会不会来信？不一定，通常不会，因为那只是在你身上，上帝让你有这个经历，对不对？但你如果走十字架不一样，走十字架的时候，他因为走十字架是要看一段什么长的时间，他会觉得这个苦难临到你，然后他会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最后，看你整个走过以后，他会怎样？他才会讲这个神是真的，这个神不一样。所以这个叫走十字架的路，是为了帮助人来到什么上帝面前信。你不走十字架，那个信是很粗浅，知道吧？你拜得很灵，我也跟着去拜，这是一般人的信仰，了解吧？一般人的信仰是什么？这个庙很灵，你去的我也赶快去，你拜一拜赚大钱了，我也赶快去拜一拜，希望也怎样赚大钱，知道吧？那圣经不是要我们这种信。这个孩子的问题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不是上帝不门徒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门徒都可以，神给他们权柄，他们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神不要，因为这不没有把人带回到信的路上来，信仰的路上来。好，所以这段话在告诉门徒，告诉我们要开始学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走十字架？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走十字架？就是为了使我们身边的人能够信得上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受这个艰难，我们要受这个艰难，要不然你怎么让身边的人信？不是你的口才很好，不是我的口才很好，我可以说服你，讲到最后你觉得非信不可，通常不是这样。通常他因为认识我们，看着我们，然后就觉得你不一样，所以那是一个过程。所以进了屋子以后，门徒就问耶稣了，私下问耶稣说，奇怪了，我们努力了半天，总都没有把鬼赶出去，对不对？耶稣说 这些都要用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如果把重点放在禁食祷告的话，就比较可惜，因为他要强调的是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路，知道吗？你 要把这样的鬼赶出来，你要走一段路，走一段路，这一段路就是禁食祷告的路， 一段路。那么你要陪他们走一段路，那这样的路走过，那门徒没有问说以前怎么可以，现在怎么不行？所以表示有一些事情可能可以很快解决，有些事情没有，我们只能陪他走一段路。那这里呢，有人很想知道说祷告多久，那么圣经也不一定要写，知道吧？如果写说祷告四十天，你就会用心祷告四十天，然后再看有没有结果，发现没有。好，这样子又不是信心，知道吧？这叫工作，了解吗？ 如果上帝跟你说祷告四十天，你就会把它当成一件什么工作，那不是信心了，那不是信心。所以他没有讲，他其实就是信心了。前后前面到这里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进食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让那些需要被上帝恩待的人对上帝有什么信心。所以你要祷告多久？不知道，知道吗？如果你有负担，你就继续祷告。所以，好，所以，好。
对不起，问的问题是，所以这个鬼打那个赶不出来，是因为神要门徒经历那个陪伴的走十字架的路，还是因为这个父亲信不够？
都要，因为门徒要的是。不是在争论这个鬼怎么赶得出来，门徒是需要去帮助这个父亲知道上帝的怜悯，知道依靠上帝。那这个父亲会觉得说我有啊，知道吧？很多人都认为我有，我今天来求你为我祷告，那就表示怎样，我有啊，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大部分人都认为我有啊，我如果不相信我干嘛找你，我就是因为有相信才来找你啊。结果你祷告半天没效啊，所以门徒就纳闷了，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人认为他有，但通常主就是让我们去走一段。好，所以我
他以为他有，但是信不足，有的不够。
一个是信的不够，一个是信的方向不对，就是我们的目标总是看在那个什么问题的解决，而不知道上帝为了施怜悯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讲这个世代我要忍耐多久，而且他加一个不信的世代。但是我刚才讲了，这些人认为我有信啊，但耶稣说什么？不信。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哦，所以你就会知道人常常是自以为信。所以我们比较要去面对的是自以为信，我认为我有信，但是不进来。所以上帝常常给我们十字架的功课是让我们去清楚我们是谁，知道吗？
跟我顺着 Vicky 的问题问一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是要先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再转向父亲，是有顺序的问题吗？
也没有顺序的问题，谁先蒙恩谁先。
所以如果是假设就是小孩子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讲的是这个故事，就小孩已经是基督徒，然后一直跟家人传福音，就跟妈妈传福音，然后妈妈都不接受不接受不接受，然后后来有一天妈妈就然后就没联络，然后妈妈就又那个就是类似又联络他，就是好像想起还有这个小孩，然后又
要记得一件事情啊，信心是超越时间的，所以总是信心的功课。我刚才有讲，你要进食祷告，耶稣没有讲多久，所以它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知道吧？我们走十字架，我刚才讲的，为什么要先讲荣耀？因为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上帝要带我们去的地方，知道吧？然后去知道我们并不配得那个地方，都是恩典的缘故，所以这样我们才有力量去走。要不然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已经忍耐得够了，我已经付出够了。是的，但你想想看，你要得的荣耀那么大，你怎么够？对不对？所以我们只有恩典，信心只有恩典。
刚刚讲那个以利亚先来啊，就是使徒约翰，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要澄清的是，其实人没有那种死而复活的，没有轮回的概念嘛。所以以利亚的灵是以利亚的灵啊，施洗约翰的灵是施洗约翰的灵，
对，
这两个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只是说他讲说其实以利亚已经来了，讲的是那个概念，而不是那个灵到了施洗约翰的身上。
哦，不是，他是讲他的心智跟能力。因为以色列人很清楚以利亚，所以将来会有一个人唤醒他们以利亚，上帝对他们的一个恩待。
那这个第一节在讲，有的人在没有长死未以前，便看见神的国带的能力，可是那些人都死了。
不是，当时啊，当时他们耶稣就跟他们讲，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还没有死之前就会见到这个。
见到什么？
就见到上帝的国临到。
就只有刚刚彼得，
就彼得、约翰跟什么雅各，
就是指后面这件事。
就这个后面这件事。
你跟后面那个棚子的意思是什么？三座棚子。
将来去问彼得，彼得的意思就是我们就住在这里好，不要下山了，知道吗？棚子就是他们以前可以住下来的地方啊，这个帐篷啊。好，所以这一段我刚才讲第九章开始都是要强调这件事情了，所以你再看三十节，耶稣就再跟他们讲一次，就是在教训他们。三十节，耶稣教训门徒，再跟他们讲一次，人只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杀害以后三天他要复活。再讲一次十字架，再讲一次。那么讲一次以后，门徒还是没听懂，所以门徒还是不敢问，因为听不懂。其实这些话都懂，所以我说圣经是这样，白纸黑字都懂，但你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门徒不敢问。不敢问呢，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国会临到。那上帝的国如果会临到的话，他们就问下面一个问题了：我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坐哪个位置？如果耶稣是王，那我坐哪里？所以人马上用地上的想法去想什么？天上。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里争，谁要坐大位，知道吗？谁坐左边，谁坐右边？人就开始争。耶稣知道，耶稣就不吭声。进了屋子以后呢，耶稣就开始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什么？门徒不敢说话，门徒不敢说，其实有在相争。那个第三十五节，耶稣坐下，耶稣每次坐下来都是讲严肃的事，然后呢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要坐在高位上为首，对不对？那可以，你就坐最后面的。就是你今生坐最后面，将来永生怎样？坐最前面，知道吗？如果你要做众人的你要为首，你就做众人的仆人，就你要服侍多人，你要服侍多人。所以第一个耶稣就跟他们讲，如果你有心想要为首，那你就要有心做最后的。你有心想要为大，你就要先在世上做最卑微的，你就要在世上服侍众人。你要服侍，对，也就是说，你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服侍他们的心，这个才是重点。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对你，我们来说都是我们要服侍的人，这叫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为众人舍己嘛，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你们要问将来神的国度的话，你就要现在开始，你做众人的仆人。第二个，就领一个小孩来，然后抱起他来，所以这个小孩蛮小的，然后呢，他说，为我的名接待这孩子，就是接待我。这个就讲到最小的事，最小的事。那最小的事，如果你要真的服侍人，不是做那个大事，知道吧？做所有的人都在那边觉得说你了不起的事，反而是做什么小的事，就是服侍那个有需要的人。孩子另外一个就是有需要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 你愿意去做，做卑微的事，做有需要的事，哦，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好，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时候约翰就跟他讲，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好，耶稣说不要跟这种人作对，只要他奉我的名来赶鬼，不会轻易的毁谤我，所以不抵挡你们的，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知道吗？所以用这段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为了这些事跟人争，知道吗？不要用这些事跟人争。那么重点是，因你们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他都可以得赏赐。那这是第一个，人对我们，无论只要不抵挡我们，我们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冲突。如果对我们有一点点好，我们也感谢神，知道吧？不要说哦，只给我这一杯水这么少，不行了。只要对我们有一点好，我们都怎样？感谢神，神都会报回报他。那重要的是42节，我们不仅感谢人对人好，有一个要紧的是，千万不要使人跌倒，千万不要使人跌倒。使人跌倒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知道吗？后面这些话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如果你让一个信徒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绑在你的脖子上。大磨石就是那个以前人家在磨东西的上面会转的那一块，拿得起来，拿得起来。那大磨石如果绑在一个人的颈项上，把它扔到海里就怎样？淹死掉，对不对？这个就是他们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要很严重对付的事。
有些人很容易就跌倒，很容易就受伤。
受伤倒不一定会跌倒，就是我们只能尽量谨慎，知道吧？我们不可能说实在话，要让人都不跌倒蛮难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做法，知道吧？你平常讲一句话你觉得没事啊，可是有些人就觉得怎样，他对号入座，他就觉得很受伤，对不对？对，主耶稣在这里是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不要让人跌倒。
可是这里的跌倒是指信心上的，就不是那种心情上的受伤。
不是信仰，信心上。
是信心。
对，信心上、信仰上的跌倒。他这里说，一只手让你跌倒，那表示你做了，对不对？好、一只手叫你跌倒，有一只你是做了嘛？他说宁可把它砍下来，一只脚让你跌倒，也是你做了，你就踢他一脚。宁可把它怎样砍下来，所以手跟脚，还有呢，一只眼，这三样不是说你将来在神的国度会切手切脚，知道吧？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要严厉的去对付的事，知道吧？
就是指对付自己的罪，
对付自己啊。
前面再重新祷告求赦免。
对呀、我们要严厉的对付自己，知道吧？为什么？因为如果不严厉的对付自己，我们的心和跟对方的心就好像在地狱里面一样，知道？如果你踢了一个 弟兄姐妹，不去跟他道歉，他会怎样？他的心就会在地狱里，知道？要不然你回去瞪你丈夫一眼，看他会怎样。
有讲到就是双方的情况，
这是有双方的，因为一个人不好好的，你让一个人跌倒，其实是一个人的心被放到一个情境，那将来你的心也会在那个情境，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对待人。我跟你们交通的是，我们对待人都是对待我们的心，知道吗？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你恨一个人，你恨一个人是你用恨对待你的什么心？你对一个人苦毒是用一个苦毒对待你的什么心？所以受伤的是什么？是双方，知道吗？双方，我们伤害神，神伤心，其实我们的心也受伤了。 因为这是生命的关系，不会单独的，不会单独的。所以不要让人跌倒，不要让人的心啊。我们为什么得罪人？我们要求赦免，因为如果他出不来，他的心就会在苦毒当中，对不对？苦毒当中，这里用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用盐腌个人，知道吧？就是意思就是讲到那个非常可怕的情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得罪你，你就是没有办法饶恕他，你的心如何？你一想到就怎样？就气，然后呢，像不像用盐腌你，知道吧？因为你脱离不了，你就被那个火一直烧在那里，虫不死的虫一直咬你，这样了解？所以不要，我们所以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我的弟兄70个7次。”耶稣说：“你只能饶恕，没有其他路可走。”因为你不饶恕就怎样，就是这个情景，因为你就把心放到那个什么地狱的火，
知道吗？因为有一个状况比较奇怪，就是有一个人他得罪，可是你没想要跟他计较，反正就当作没听到这样。可是呢，因为那个人他又再去跟这个人跟那个人跟那个人，然后你就发现说，其实他一直没原谅他自己，你没有去理他，但是呢，他就是会一直。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可是你也没有什么需要去赦免他，或者是去跟他讲什么，因为又不是你对不起他。但是他还是淹在那个苦毒里面。
所以他没有用来跟他得罪的人
讲，他就一直跟别人讲说啊，我得罪他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他就一直讲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
而且
那个人对，然后那个人其实就是我，就算听到了。我也没有觉得怎样，因为反正不关我的事。但是那个人就一直浸泡在他自己的苦。
其实，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可以看到是这个人去伤害人的时候，或者他以为他受伤的时候，是蛮可怕的。
那我们能做什么？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别人真的没这个意思，是他自己认为受伤，就是蛮艰难的。所以这边就回到前面，真的只能为他祷告，你知道，真的只能为他祷告，祷告他有一天上帝光照他。为什么？因为他被那个情境抓住，你去跟他解释的时候，他会觉得怎样？
更受伤。
他就会觉得你跟他一国的，知道吧？了解吗？有些东西是。很难处理的，难到一个地步是不讲理的，特别是感情，感情的事就是会这样。那有些受伤的人会觉得说对方就是怎样怎样，你去问对方，对方说我没有啊，对不对？然后受伤人就有啊，他那一次对我那么好，他说我对每个人都那么好啊。他说没有，你对我特别好。他说没有，那你要怎么办？到底你别人对你到底好不好？这是双方的，对不对？我如果对每一个人都会很好，然后可能大部分人都觉得没事，可是从来一个没有被人家对好对待过的，就会觉得怎样？哇，你对我实在太好了。这样了解，这是相对的。所以有些人的问题大部有些时候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真的得罪人要知道那个很严重，一定要去对付他。但如果是一个人他就觉得是被伤害，我们就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为他祷告，为他祷告。
所以从哪一个方向祷告？
祷告就求主帮助他能够从这个当中有多一点情境出来，多一点情境出来。因为这个部分要花，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提的要时间，他要时间去看见，那通常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时间就能等，去等到上帝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提醒我，那么我们是眼要使人和睦，眼要使人和睦。好，所以 当我们看到走十字架的路的时候，这很快的把这一章整理一下，你就会看到走十字架的路是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那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的苦楚我们就可以忍耐，知道吧？第二个，我们走十字架的路很要紧的，不是因为我们不信，真的是因为我们要使人怎样借着我们可以得恩典，知道吧？所以我们成为别人的一个可以踏上信心路不滑的那一块石头，知道吧？要让他踩上去，所以我们要陪他们走。再来，如果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总要记得我们就要有一个服侍的谦卑服侍的心，谦卑服侍的心。再来，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总要记得我们在当中总要记得不要让人跌倒。我说的不是那么容易，但我们知道我们就尽量跟人和睦，知道吧？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主耶稣也没有所有的人都跟他和睦，知道吧？文士跟法利赛人，耶稣就一直责备他们，所以他用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总是帮助人，但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好，
摩四十九节用盐腌个人跟五十节
刚好摆在一起，不一样。一个是让盐呢跟火跟虫放在一起，就表示人的心在那个苦境当中。后面这个盐代表是一个调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使人调和的、和睦的，而不是反过来让人怎样被控告、被指责、被压制、被捆绑，不是。不过刚才大家提的一个重点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自己这样认为，我们就为他祷告，因为我们常常也无能为力，我们有些时候只能等，知道吗？只能等。十字架的路是这样，只能等。所以耶稣也没有让门徒现在都信了，等到十字复活的时候门徒就信了，门徒也要走过那个复活，走完这个十字架的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只能等，知道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他受的苦要多久，有些时候就是十字架嘛。但我们要有信心，知道你这样走下去，上帝的恩在哪。
你刚那个38节那边开始的话，这跟那个假先知，比如说他奉耶稣的名去行异能的两鬼，这其实他不是真的信耶稣的状况不一样。
我们对这些人只是为了做一些事情，然后呢在当中得到一些好处，那么耶稣说不要去跟这些人对抗。为什么？因为你对抗他，他就怎样。我们只是浪费一些时间，浪费一些时间。
所以就是那个人他自己本身的生命没有得到益处，可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本身又有，
就保罗讲的，有些人传福音是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人传那个目的，他都没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这段经文会想到他有目的？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是他只是纯粹的传福音。
不是，不一定，很多人传福音是有为了他自己的目的。
像比如说那个之前红那个什么庙产啊，他就说他信这个信那个，像全部都信啊，耶稣也很好啊，必信耶稣是好的。然后遇到这种人就要禁止他啊，因为很多人去跟从他就会
这样子讲，就我们不去禁止庙产，对不对？可是我们帮助那些被庙产拐走的人，我们还是要帮助那些人，但我们不去禁止他，因为禁止他，他不会听的。好，
哎。29节，耶稣说，非用祷告，就是禁止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嗯。
他这个非用祷告，就是
跟门徒讲说门徒要祷告嘛。
嗯哼，
那对，就是门徒要进行祷告，那是不是在这里也说了门徒的信心可能也是不够？
门徒啊，因为通常是这样啊，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借着环境给我们一些操练，有些时候环境给我们一些提醒，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当事人，其实我们碰到的人我们也需要一些调整，都有可能。好，那我们就继续读第十章啊，我们先读到31节。
第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人境界边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
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内情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来到这里，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
针
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
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话啊，这一段话呢，讲到耶稣谈的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当这些人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 那么耶稣就先照常教训他们，然后法利赛人就来考耶稣，就是说一个人呢能不能休妻，休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离婚，能不能离婚，那么要试探耶稣。那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那摩西的律法规定的就是人如果看见妻子行的不合理的事，就可以写一个休书给他，就离婚。那问题就难了，难在哪里？难在法利赛人就觉得人如果看见妻子行的不合理的事，第一个你要看见，对不对？第二个你要他是一件什么不合理的事，对不对？那不合理是什么？这个理谁来定？所以法利赛人就蛮艰难的，对不对？因为啊，每一个人来定这个理的时候，法利赛人面对一个艰难。法利赛人有个特色，法利赛人基本上要成为法利赛人是要结过婚的，所以每一个结过婚的人要问自己，你太太行了什么样的事，你觉得你可以跟她离婚，所以就会怎样，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有人严格一点，有人苛刻一点，对不对？有人就比较怎样，比较觉得大的事情、严重的事等等，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不管怎么样想都有意见。所以这件事情呢，他们就来考耶稣，知道吧？试探的目的是这样，看耶稣你能怎样。你如果比我们聪明，你就怎样，指一条路给我们走，对不对？然后耶稣就问他们，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你写的就可以。其实摩西不是这样写，摩西说如果你看见人妻子行的不合理的事，这句话他们没讲，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问他们说啊，他们如果跟耶稣讲说，摩西说人若看见妻子行不合理的事，耶稣说不定就会问他，那你们认为什么是不合理的事？所以他们就考到自己了，所以他们就不讲，他们就说写了就可以。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也蛮聪明的，挖一个坑要耶稣怎样往下跳，知道吗？就耶稣没有，耶稣说先，你们要先知道这个条例是怎么来的，你们要离婚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心硬，心硬，心硬的意思呢，心硬的意思跟我们后面要讲的是摆在一起。你知道信是什么？如果你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呢，你的心就有多柔软，知道吗？心柔软，知道吧？你就可以有多大的承受力，知道吧？所以心硬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不上上帝的恩，信不上上帝的恩，信不上上帝的能力，信不上上帝的作为，叫做心什么？硬。所以以色列是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对不对？所以心硬呢，它是讲信心的。所以就是一个人先信不上上帝，说我什么东西信不上，所以耶稣就讲给他们听了。婚姻这件事情不是人的律法，不是人的法律，不是哦，不是。婚姻是上帝立的，神起初造人就造男怎样？造女。所以两个人要联合成为什么？一体。这是谁定规的？上帝定的。所以上帝定规，人要怎样？信。信就遵从，知道吧？你就要听从，相信上帝，你这样定规，我就相信这件事情一定做得成，知道吧？这叫信嘛。你就要相信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来做成这件事。那么你们心硬，所以你们婚姻你们守不住，守不住，所以摩西只好怎样？只好说好了，你们既然守不住，就让你们分开，免得一直得罪神。但是不是上帝的心意，知道吧？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问能不能离婚，那么你就要问了，这是谁设立的？ 所以婚姻一个很要紧的，对基督徒来讲，要记得，婚姻是在上帝面前立的盟约，盟约不是契约哦。这世界上的婚姻都是契约，知道吗？但基督徒的婚姻在上帝面前立的叫盟约，盟约是一个三角关系，上帝在上面，夫妻在下头，知道吗？这叫盟约。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是盟约，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跟上帝立这个新约，知道吗？所以它是什么？中保。人跟神立约的中保是谁？耶稣。所以这个叫盟约。所以盟约不是 双方，是借着中保立的，中保立的。所以他这当中呢，我们跟上帝立的约才叫盟约，在上帝面前，那么上帝在当中要运行的那个约。好了，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一开始神就造男造女，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我们再很快讲就好，离开的意思不是不要孝敬父母，不是要顾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哦。离开就是表示你这个人要成为一个成熟独立的人，成熟独立的人。所以人一个人啊，你要离开父母，跟你的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圣经要我们做一个独立的，能够做决定，能够负责的。所以一个人呢，基本上啊，能够负责任，能够做决定，这样的人进入婚姻就比较安全一点，知道吗？妈宝就蛮麻烦的，知道吗？如果还要依附父母就很艰难，因为那个关系是不对的，不对的。所以上帝的立定的就是一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艰难在这里，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一般呢，孩子养孩子呢，我们是大，他是什么？小，所以我们是一直照顾他，对不对？可是当他长大以后，应当让他独立，我们还怎样？还是把他看成小孩子，把他怎样？抓住不行。人要离开父母，这个是对亚当夏娃讲的，对不对？告诉亚当夏娃，你们儿子长大以后要让他怎样？要让他走。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记得要把孩子养好，让他可以独立负责，然后就让他怎样，让他跟妻子在一起，不要难过，知道，要感恩，尤其做母亲的，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事。
你哥，不好意思，那我请问一下，现在年轻人好像就是比较想走路的这个，因为他就说教导他这些，他说对啊，这个盟约啊不可以随便破，所以他们就不随便进去了。那接下来如果啦，又没有教好，他们对于这种性关系又比较抱持着，就说也不是非要结婚才可以的话，那就根本就不走这个婚，走进这个关系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艰难哈。面对的艰难都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为孩子祷告，因为唯有让他看里面心里看见才有用，心不看见的话是没有用，因为给他规条他是不会遵守的，给他规条是不会遵守的，知道。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知道什么是对的，让他选择上好的，因为这世界很乱嘛，对不对？所以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就可以休妻啊。可是到新约以后，保罗就说什么不可以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已经讲要回到原来上帝的心意，所以夫妻不是两个人，乃是什么一体的。所以一个离婚就好像把一个人剖开来，知道吧？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人没有这个权利，知道吗？对，因为这是属神的事。好了，
可是那个耶稣讲完这些话，法利赛人没有反驳，就是比如说他们自己的列祖，像那个谁， 雅各啊，他也是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妾，就是他不是夫妻二人，
但是他至少没离婚。所以法利赛人突然之间就讲不出话来，因为耶稣用的是起初，起初原来的先例是这样，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他们也变不上了，对不对？你们信不过上帝。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看到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想跟妻子离婚，那如果你信得过上帝呢？那要不要离？所以法利赛人脑筋一转，发现怎样？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他们不问了。你再问下去还是自己的问题啊，对不对？你说不合理的事，那不合理的事你信得过上帝吗？那他们就讲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不再问。但耶稣有跟门徒有问耶稣，那休妻另娶的会怎样？耶稣就跟他们讲，这就是奸淫，离婚就是奸淫乱。如果你不照顾妻子把她离了，你就辜负了，辜负了得罪上帝的事。所以圣经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讲这一个神给我们的婚户里面，在这边耶稣就讲了一个很要紧的事，我们是一个走信心道路的人，如果把它变成规条就很辛苦了，因为规条不是信心，但是我们要走信心。走信心要怎样？心要够柔软，要信得过神。所以接下来有人带着孩子来，
就是如果对初信主的人啊，他们的确就是有个问题，就是创世纪一开始就这样讲嘛，就是那个造男造女要连成一体这个，可是接下来的人就是都娶了不止一个老婆，他们没有休妻另娶，他们直接娶不用休妻，那这样我要怎么跟那些初信主的人说他们还是
因为人都是罪人，
对，
所以一个人应当信耶稣以后应当要悔改。
所以在比如说亚伯拉罕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耶稣，
对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不一样，因为那个情境底下的人，情境底下的人，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一件事罪的事。那上帝在处理罪的事情，有些时候是会往后延伸，后面才处理。比如说，我们知道奴隶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在保罗的时代，保罗有没有处理奴隶的问题？没有，对不对？可是现在后来呢，我们就知道可不可以再养奴隶，不行。那我们能不能说保罗你为什么不处理？因为那不是相对来讲重要的事，知道吗？所以保罗当时就讲，你们蒙召是什么身份就守什么身份。所以我们蒙召的身份就是那个身份，所以我们的世界的情境是这样，但我们基督徒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往我的那个方向走。
你给我看另一个题外的话，就是就因
为
这一句话，妈妈是基督徒，女儿是基督徒，那妈妈从小就带着这个女儿上了教会，那时间到了，这个女儿其实她是想长大了，她认识一个男朋友了，她想是离开父母独立，那妈妈就会说这个孩子没有脑，没有智慧，他很多东西没有遵循神的道，他不会给孩子祝福，他希望那个孩子回头来读圣经，然后这个孩子就说我妈妈把所有的圣经读得太熟了，然后硬是把圣经灌在我的身上，就是两个人就常常在圣经里面争辩。所以那当然最比较艰难的是现在他认识这个男生不是基督徒，那其实那一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牧师有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假设信基督徒，你要找的另一半是不是一定要基督徒，或不一定是基督徒？但牧师就是说他自己的孩子有两个嘛，一个是不是，一个是。可是后来透过祷告，他们都一起进了教会。那这种状况， 这个妈妈就会跟我说，上帝在 圣经里面就告诉你，他会为你预备，你为什么偏偏要找非圈子外的呢？你为什么不回到团契里面重新找？然后孩子就会跟妈妈说，妈妈，我觉得你对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就是有成见，所以就变成这个孩子后来也不太想回家，就我回家就是跟我妈妈吵架。那我回到家以后，我就是不会吵嘛，他就是回到家就睡觉了。那可是这个妈妈现在就会说，因为这个男孩子，所以他现在都不回家了。我能怎么做？
这个部分，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件造成的，它是一个很长期的母女之间的互动造成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一定要把信仰活在自己的身上给孩子看才有用。那你可以说啊，我聚会很好，什么都很好，我自己都很好，对不对？那么可是呢，问题在于是，你可能我觉得我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也聚会，我也祷告，我也怎样，对不对？可是孩子认同吗？
我可以直接这样讲，对着这个妈妈。
不是，你当然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让人拒绝了。我只是要我们反思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先问自己。那对这样的一个妈妈的时候，她在那个情境底下，她关心自己的女儿，不希望女儿将来走错的道路，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境底下啊，她就僵在那里，因为她要女儿怎样，女儿也不肯听她，你也不肯放弃，所以路就没有了。所以要为她祷告，求主给她智慧，然后为她祷告，让她女儿跟她父母能够开始去思考，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智慧的路，才是有智慧的路来走，不要走律法的路。所以我们这里一直强调，啊，一个人走硬的路，心硬的路是不行的。这里强调心要柔软，意思就是你要信得过上帝。所以信得过上帝是一个，才是一个操练的地方，艰难的地方。
所以像这个状况，是不是也要鼓励那个女儿可以把男朋友带来的？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一个不信主的人，怎么办？我说你，我会通常我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不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如果是，再把他带到教会来；如果不是，也不要跟他交往，知道？
女儿看，她当然是；妈妈看不是，她怎么办？
没有关系啊，那很简单啊。如果你认为，我刚刚没有讲妈妈，我是讲你认为是，你就可以把他带到教会来，对不对？那么第二个问题，我就要问这个基督徒了，你愿不愿意把这个事交在上帝的手中？
这时候就是问你，
不是，也不是，我只要问这个年轻的孩子就好。如果愿意的话，你愿不愿意给他机会认识这个信仰？我要问的是这个。如果这个基督徒也说是，那通常我就会说，那你把他带来。
他带他来？
对啊，带他来，我就会告诉这个还没有信的啊。这个信的人，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信仰对他是重要的。我说对不对？那信的人就对对对，对啊。那我就问下一个问题：你如果愿意跟他在一起，你愿不愿意为他所认识的信仰下功夫去认识？他说你要我信，我说没有要你信，我要你认识这个信仰。那一般人负责任的人会说什么？要。然后他，我就告诉他好，那我就告诉你怎么认识这个信仰，知道吗？我会要求这个基督徒一定要来聚会，因为你自己都不来聚会，你叫人家来聚会干嘛？你自己都不读圣经，你要叫人家读圣经，这不合理啊，对不对？所以通常我会要求这个 他们就来团契聚会，然后在团契里面安排一个弟兄来跟这个这一个还没有认识的人认识信仰。
从团契开始安排，
就是安排好啊。那如果这个人答应来认识这个信仰，通常会给他一段时间，三个月或五个月都可以。那三个月过去了，假如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他会怎样？他承诺好好认识这个信仰，他会怎样？基本上他会用心去读认识这个信仰。那一个用心认识信仰的人会怎样？上帝的应许在那里，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人嘴巴说愿意愿意，那么实质上就是经常不来聚会，也不读经，也不认识，三个月很快就会过去，知道吧？这时候我就可以跟这个姐妹讲，你说她负责任，我说骗人，因为我有事实做什么证据嘛，对不对？你说她是一个正直的人，我说看不出来，因为她答应的事情怎样没做到，上个月答应这事情做不到，你为什么要把一辈子给他？懂吗？因为你没有事实做证据，就变成什么？变成母女在吵架。但我通常不会跟弟兄姐妹吵这，我就事实你自己看嘛。那最难的就是说，李哥我已经爱上了，我说那你自己要清醒一点，要不然你自己往火坑跳，你再来说你要怪上帝吗？你不能怪上帝啊，对不对？上帝已经给你看到这个人就这样的人了，你要怎样？很理智的做，但很有效。
所以先鼓励那个女儿，就是可以请她跟她的男朋友约定好一个时间。
但是你要先问她，你确定她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你要先把这个
大前提
定好。你不负责任的人，你又跟他交往，那你不是自找麻烦吗？对不对？没错吧？你要找一个人嫁，应该找一个什么？我也没有说你要他要赚很多钱，你至少他是一个什么可以负责的人啊，对不对？
李哥，如果啦，就他真的也很负责任，都去来聚会，可是他就是心很硬，然后过完三个月都好，我了解你的信仰了，然后但是他没有信，那这时候他们还
不会的，
或怎么样，生命会一点多。
我带社青那么多年，哦，那个单想知道吗？我没有碰过这种的，只有不负责的，说话不算数的。上帝的应许是寻找的就怎样？寻见，很奇特，肯用心寻找的都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什么？开门。所以这个是神的话，我不是说三个月他会信哦，不是哦，是三个月到了以后，你就发现他已经怎样。他会继续留下，他会继续追求。嗯、
所以我以前团契的姐妹，她就是她带她前后两任男朋友来团契，后来他们都留在团契信主，然后后来又带她第三任男朋友也信主，然后最后成为她的先生，然后最后这三个都留在教会，所以就是很猛的，就是很神奇。
所以她信主就发现不应该娶这个人，
也不是。应该是说有的分手可能分得不是那么好，可是神很奇妙，就是因为这些来到教会的弟兄，他就真的认同这个信仰，他后来会跟人家讲说，哎，我虽然是因为你来到教会，可是我信主不是因为，所以三个都信仰坚定。
通常我通常是担心这些人不用心追求信仰，我不怕人用心追求信仰，知道吧？因为这是上帝的恩，了解吧？叩门的就得给他什么？开门。嗯，这是神的应许。通常是怕那个不用心。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中午那个我先跟叶子宣教师会来，我会跟他吃饭，我就把后面孩子的这一段跟你们交通一下哈。 我跟他讲柔软，知道吧？所以耶稣这时候有一个有人抱孩子来见耶稣，耶稣呢啊，要耶稣给摸他们，摸他们的意思就是请耶稣给他祝福。那么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表示不是只有一个，知道吧？那么耶稣就恼怒，耶稣很少生气的，知道吗？这一次是这个字其实是相当的愤怒，耶稣竟然那么愤怒，就是说不要禁止孩子了。所以有些时候问弟兄姐妹带孩子来不带孩子来，其实应该恼怒的。因为孩子的心是柔软的，知道吧？耶稣就讲进神的国就像孩子一样，就心是什么柔软。你知道孩子的特别就心柔软，知道吗？大人才会心刚硬，了解吗？孩子你跟他讲一讲他就怎样，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吵架 吵就没好了，这叫柔软，知道吧？所以这两段经文我会把它放在一起看，就是进天国的人是什么，就柔软的人，就是你对上帝的话虽然一开始不太了解不太明白，可是最后你会怎样软下来，好吧我信吧，这样知道吗？不是说你都懂哦，有些时候你会说好吧上帝听你的了，了解吧？我上次不是讲彼得吗？彼得耶稣不是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对不对？彼得说什么？好吧听你的了，这样叫柔软，知道吗？就是明明现在去打鱼打不到，对不对？可是耶稣你怎样你说的啊，那我就要怎样就听你的啊，这叫柔软，知道吗？孩子的心就是柔软，不要心硬，心硬就怎样达不到恩，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上帝的作为。所以守十字架是为了让我们心软，蛮有意思的。我们心本来怎样很硬，所以只好让我们走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的心就变什么变软，知道吧？所以啊，很快的跟大家交通这个啊，不要拒绝孩子来认识神。耶稣为什么恼怒？因为造成孩子受伤，知道吗？孩子受伤了解吧？孩子觉得很渴望要有，对不对？很想要有，父母告诉孩子哦，带你去见耶稣啊，耶稣怎样，很想要有，结果你拒绝他，就让他怎样？因为他是柔软的心，很容易什么受伤，不要让孩子受伤，所以耶稣就恼怒了。反过来就教导门徒，我们讲信就是对上帝的话你心柔软一点，不是你想得通，不是你都知道，不是你会了，不是你认定，不是只有说上帝好吧我听你的，这叫什么柔软。所以求主帮助我，许多时候我们进食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柔软，知道吧？我们的心柔软，我们的心很坚持某些，有些时候很难，所以上帝祷告祷告祷告，最后我们的心就怎样可以柔软，可以放得下来，可以不再坚持，可以再依靠上帝。所以我们为人祷告也是这样，你觉得他怎么会这样，硬不过也没办法，你也不要跟他硬碰硬，你只能祷告祷告，他有一天他的心就怎样软了。所以一到十六节最主要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心要柔软，要信得过上帝的话，你信上帝的话上帝负责，要柔软。那因为我们的心容易硬，我们以为对我们就硬，知道吧？不是我们以为错才硬，但也有可能通常是我们对的时候我们就怎样硬，我们觉得我的意见是对的，我的坚持是对的，那记得上帝才是神的话才有应许才有能力。那我们为了不是人，常常我们需要软下来，心要软，腰才会软，才能够谦卑服侍的。所以啊，要承受上帝的果是这样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要为孩子祷告，为他们祝福，所以这是一件要紧的事。好，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交通到这边，好不好？哦，那我们下礼拜再来。我们先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主耶稣要带领我们来走这一个十字架的路，这是一个通往荣耀的路，乃是通往那一个神自己的国度，那大有能力国度的路。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有本事可以这样，乃是你亲自为我们担当，也不是我们有这样的心可以走，乃是你使我们可以在当中柔软。爱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总是在这一条路上让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再度的提醒我们，我们信靠你，倚靠你，正如一个孩子对你一样。我们求你来保守和赐福，也叫我们刚才所讨论、心中所挂念的，再度的在你眼前蒙恩，因为你是爱我们、怜悯我们的主。谢谢主，你实在恩待我们，听我们众人的仰望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